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我家的院子里要种蓝银花树吗？紫色花很浪漫。
我的西红柿老是种不好，怎么办呢？
家庭园艺，
种植养护，
经验推广，
窍门分享。
SBS 普通话电台周末热线节目《我的花园，我的菜地》，每月第四个星期六，欢迎拨打1300-799-323提问，听专家在空中解答您的难题。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雨夜。现在呢，为您带来的是园艺热线。在今天的园艺热线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有关于除草的话题。那野草除不尽，春风吹又生，相信大家很多人都听到过啊。种菜养花呢，要经常除草，费时费力，然后草坪中的杂草呢，更是顽固难消。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对症下药，合理的选用除草剂来应对不同的需求呢？本期的节目，园艺高手张崇岩就要同您细谈除草剂的选用。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现在是已经向您开通了，欢迎您拨打电话，听专家在空中为您答疑解惑。我们还是先来和张老师打个招呼。张老师您好。
你好。
张老师啊，今天我们来讲一讲有关于这个除草的话题。就像我刚才说的，野草除不尽，春风吹又生，是很多人都遇到的一个问题啊。那如果是遇到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去选用除草剂来给家中除草，但是很多人都担心这个除草剂是有一些污染的问题。那今天可能就想来请您科普一下有关于除草剂的相关知识。
好的。因为我们在种菜养花中间呢，除了虫害病害啊，它影响植物的健康，那就是杂草了。
嗯，
剩下就是杂草很麻烦，不管你到哪里你怎么弄，过没过一两个月，这个杂草就会长起来。
嗯，
它呢就是把你土里的营养吸收掉，你用了多少肥它又一半又给它拿走了，对吧？还有呢，它霸占地盘，比如说，因为我们一般的院子里边都是很好看的草坪，但是呢，经常就会各种各样的杂草长出来，你不去清理它，这杂草的生命能力、繁殖能力更特别强，可以把你的原来的草坪啊，它就霸占那个地盘，啊，会把原来的，因为杂草一生，它也那个。草坪里边的草生长力生命力更强，所以往往呢就是最后呢你不去把杂草处理，就草坪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所以我们要经常要除草。除草呢用人工的用手挖都是很费力的事。尤其草坪里边杂草。有时候你就要蹲在那边，因为一个大草坪不是很快就弄掉的，要慢慢的一个个挖啊。尤其比如像那个那个叶子像韭菜一样的那种草，英文说了就是那个洋葱草了，后面有一个grass，这个它那个下边那个有个小的像洋葱一样的，啊，像那个大蒜头一样的。啊，在土下边可能有10公分这么深，它周围呢有很多小的球，你要挖它一拔没用的，你今天马马虎虎一挖出来了，它变成了小球在里边。今天挖了一颗，它过一两个月也长出来个4、5颗、5、6颗，它繁殖能太强了，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没什么顾虑的。那最方便的是就是喷除草剂，你知道有除草剂哗哗哗一喷就几分钟搞定。当然除草剂不是喷上去它马上就消失了，它会吸收以后影响它里边的新陈代谢，影响它里边那个 那个蛋白质的合成，所以呢，它草呢就慢慢的枯死。就是呢，发的叫现在大家都知道的草甘膦啊，它很厉害的，它也是吸收进去以后呢，你碰上去没有反应的，要过30天到一个礼拜，它开始叶子发黄了，慢慢的枯掉了。
嗯，
但是呢，现在因为前几年啊，这个草甘膦这个事件搞得蛮厉害的，甚至有一个是搞园艺的，因为他一直接触那个除草剂，就生癌了，还打官司，那个得到2亿多美金，
嗯，
对啊，
嗯，
还有呢，大家呢，他感觉呢，就是草甘膦这个东西呢，对人身体很健康，就有的国家一开始那个不允许用那个草甘膦了，但是我们在澳洲呢，现在还在用，是吧？所以它这个东西呢，人人听到又听到除草剂，我马上想到草甘膦，啊，想到草甘膦就想到要生癌，就看到除草剂就怕了啊，所以这些它会带来一些污染啊、食品安全的问题。其实呢，除草剂不是只有草甘膦一种。它还有许多其他不同的成分，它有不同的功能，啊，你们呢可以有的根据你需要可以去选择，啊，有的除草剂呢它是地毒的，还是环保的，但有的人说有机的，它上面写，但有机不等于就是那个无毒的啊，好多有机磷就是很多的毒药，农药就是有毒的，就不要给有机两个字。就是误导了，啊，
不是说这个所有有机的就是没有毒的。然后刚才就像这个张老师说的，除草剂不是只有这个草甘膦一种，还是有很多低毒、有机和环保的除草剂可以去供选用的。那如果就这个除草剂的分类来说，它大概是有几个分类呢？
根据这个除草剂，它因为除草剂从很早以前一直发展到现在了，
嗯，
它有很多那个种类的，根据化学结构来分类，有无机的化学物，啊，无机的除草剂，因为最早呢，人家就发现了那些铜，那和什么硫酸铜啊氯化钾，碰到在用在地里边，它会发现有草都杀死，啊，这些都是无机的。它是天然的物料做成的，但是天然的不一定就是哦安全的。后来呢，因为有机的、无机的，它那个杀草的效果呢，也不是一定很好，所以慢慢的就是又发明了一个用有机物来除草，它主要苯啊、尘啊、脂肪酸啊、有机胺啊这些有机化合物组成的。目前呢，我们在用的呢，应该说绝大部分都是有机的，啊，包括草甘膦，它也是有机化合物。
嗯，
还要根据那个作用的方式，因为不是我们想象这么简单的哦，那个除草剂往上一喷，啊，一弄碰到草就是杀死了。它根据它的功能，啊，它也分的，它一个呢是选择性的除草剂。除草剂可以对不同种类的苗木，或者也是草类，也就是树木类啊，还有各种种这个植物对那个除草剂的抵抗性能不同，所以有些这个药呢可以杀死杂草，啊，对苗木呢，比如这个木类那个，比方说小树木里面是木质的，它就没有影响无害了，啊。
嗯。
还有什么呢？叫密生性的，不管你什么东西，反正就是见绿就杀。它这种除草剂呢，对所有植物都有毒性的。它接触到这绿色的部分，中国人啊就是杀绿剂，杀绿色的，看到绿的就能杀死啊。
嗯，那还是蛮厉害的。
苗木啊，对，不说苗木啊，杂草啊，反正呢，要碰到它就是被杀死。
嗯，
还有呢，根据除草剂在植物体内它移动的情况啊， 分那个基础的初始性的主导剂，这个药给你调基础了，这个基础的部分它可以局部的杀死，但是这个药物呢在体内就像骨盆的叶子上，它不会传到了地下茎的地下根，所以它只能杀死这个地面以上部分啊，在地下部分呢就没办法杀死，或者呢会有一些影响，因为你叶子杀死了它影响它的光合作用，所以对下边呢你经常搞了呢它就没有办法合成营养，它也会影响它生长的。
嗯，那就是刚才也有张老师有说，这个洋葱草它是非常的顽固，那这种除草剂是不是对洋葱草这种杂草就效果不是特别特别好呢？
没用了。
嗯，
因为它下面有那个球根的，球根它会储存营养，所以这个很会长，你稍微拔掉它就长，拔掉又长。还有一种呢，就是内吸湿的传导型的，它吸了以后，在叶子上吸收了以后呢，哎，它会顺着内部的结构，导管就往下传，一直传到草根，啊，你喷在叶子上，它会叶子吸收了，这样呢，这个你喷了一回，它慢慢的像草甘膦，它就是这种那个类型的，它是很厉害的。还有一种呢，第三种呢是内吸式的，跟除杀型的综合型的除草剂，它是具有两个那个功能，就是喷上去，也是地上部分叶子它会很快的，啊，一两天就马上枯掉了。在它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往下传导，就把地下的根，土里的茎，它也可以够杀死。草甘膦呢，它就是内吸湿的传导型的除草剂，这呢也是目前世界上呢它用的最多的除草剂。
嗯，看来这个除草剂的分类还是中间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学问的，也是非常感谢张老师在这个第一段时间内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在这个电台的节目中，大家可能听的不是非常的明了，如果是想要了解更多详细信息的话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搜索园艺热线，关键词呢是除草剂和园艺热线，就可以查看到更多的有用的内容了。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园艺热线。我们的热线1300-799-323，1300-799-323，现在是已经向您开通了，欢迎您拨打电话，在电台中向专家提出您的问题。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雨夜。现在呢，为您带来的是园艺热线。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除草剂啊。那我们还是先来和张老师打个招呼。张老师，您好。
啊，雨夜你好。
嗯，张老师，我们还是先来接听一下听众们的电话吧。嗯，
好的。
陆女士，您好。
哎，你好。
有什么问题要问一下张老师呢？
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用那个菌水啊，制作那个鸡粪肥水，
嗯，
你不是要用那个菌水去淋吗？就是吸泽十倍的那个菌水去淋，那么可以淋几次呢？
一般的不是这么做的，不是淋的，因为你淋呢，从第一次跟就比如说淋五次或者十次，第一次跟最后一次呢。
哦，
它这个差别很多了，就像洗衣服一样的，第一次淋水呢，这个里边那个很浓的，淋到最后很淡了。一般的都是一个桶，里边放些鸡粪，啊，泡在里边的，要用了把它里边那个水拿出来，掺这个五倍啊十倍的水去浇的，不是淋出来的。
那还是泡在里面好了。嗯。哦。
对啊，它比较均匀啊。你靠淋是淋不了多少的，
哦，好的，
还有前后差别很多的，
对，
嗯，
那么我就是前面我用淋的方法呢，就是结果就是不是把那个树叶啊什么都混在一起，就是使它不要太湿嘛，结果就出现了很多那个小飞虫。 结果这个东西就变成了那个小飞虫的培养场了。
嗯，那肯定的，因为你这些东西都是有机物嘛，树叶、杂草啊，包括你蜜蜂 都是很都是有营养的东西，蛋白质，都是那个小虫喜欢的。
对对对。那还是浸在水里先就比较
泡你熬了以后呢，你把它盖子盖起来，要用的再打开，
好，
就是这样，也难免有点那个小虫在里边的，但是要好多了。
对对对对，好，
嗯，
好的，
也是非常感谢陆女士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提出问题啊，嗯，感谢，
啊，谢谢，谢谢。
嗯，张老师，那我们刚才是说到了有关于这个除草剂的分类啊，您也是提到含这个草甘膦的除草剂是世界上用的最多的除草剂，那现在就在澳洲市面上有哪些含这个草甘膦的除草剂可以来供大家去选用呢？
那我是以那甘膦是来作为例子，都是差不多了，都是比较大的那个这个苗圃啊，麦子苗，这些东西的，它里边两个架子上呢，最多的除草剂就是 Roundup 和那个 Zero 啊，这两个牌子最多了。当然还有其他的牌子，也比较多的。但你要区别呢，就看里边那个成分，它这个大的名字下边一个小的字的，要看这个成分。这成分呢？当然了，这英文在这里说呢就很不方便的，就是你查个字典，草甘膦那英文怎么名字，你这一对照就可以出来了。
嗯，
那 Roundup 跟那 Zero 呢，就是两个牌子啊，就是两个人家做的，它里边成分呢都是一模一样，它里边草甘膦跟壬酸，刚才我说的壬酸呢，它是有机的酸，它作用什么呢？见到这东西就杀了，就是看到东西啊，看到这地方，它主要对什么呢？因为草呢，不单单就是像青草一样的，像我们稻草一样的细的叶子的，还有好多都是叶子比较大的，就三个叶子的草，上面开那个粉红色花啊，还有其他比如那个像蒲公英啊，还有马齿苋，各种各样的草。但是它呢，主要对那个叶子比较大的，不是像稻草形式的这种草呢，作用特别强。喷了以后一两个小时，它开始里边，在里边就破坏里边的那个细胞了，再过两个小时，它叶子马上就变形了。但是它不是主要是传导型的，它传导型呢，就是靠那个里边草甘膦成分，上面杀死歇了，它就往下传，传。传到下边就杀死了。还有呢，像这个，我们有好多这个华人，喜欢在那个路边上、公园里边那个空地上去挖那个野菜来吃。
嗯。
比如说刚才我说马齿苋啊，那些有的蒲公英啊，有的那个荠菜啊，这些东西啊，看到那个当宝贝一样的。有的人呢，就干脆带个小板凳，在这个草地上啊，就打挖挖，放边上放个篮子再挖。但是要注意，因为澳大利亚政府啊，对环境那个它保护这个整洁啊，它经常有人去杀草的啊，就像我们认为是这个野菜的好的东西，但是澳大利亚呢，它作为杂草，跟马齿苋、蒲公英。
嗯
啊，像我们是特别喜欢的荠菜，这些他们就认为是杂草，所以呢，经常这康社专门有个人呢，就被那个小的那个喷筒看到个东西，哗喷一下，那边看到就喷一下，然后就喷的。最近呢，我们群里边有人说，哎呀，我这次挖的那个马齿苋啊，怎么是蓝颜色的？
嗯，
啊。就是我要洗了好几次才把那个蓝颜色的洗掉，刚好呢，我在要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收集材料时候看到这个邦尼斯里面有买一种蓝的染料，我以刚开始呢，因为它跟那个杂 除草剂放在一起的。我当时呢还以为是除草剂了，所以但后来再看成分，再看它的内容，它原来是什么，只不过给你显示用的。因为一般的除草剂啊或者杀虫剂啊，它都是什么呢，透明的，你喷到哪里，你喷到还没喷到，从是否在做喷了、你都不知道，它就加在这个里边呢，你喷出来有颜色了，哪里喷到了没有喷到都很清楚的。所以呢刚才说的他挖的马齿苋有蓝颜色的，就是一种的颜料，不是颜料洗掉了那个药性就没有了，因为这个东西就喷过肯定是 Roundup 这些东西，除草剂，因为这个效率太高了，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包括我们郊区的农场他也在用这个东西，当然他不是就喷在那个菜上面，因为他们走到路边上啦、小道上面啦，因为一直不停长野草，你叫他农民这么大一块地，就是一家子这个去除草、除这个杂草，他不可能的。所以呢，在路边上都是用杀草剂的。所以呢，草干这些东西啊，大家一定小心，千万千万不要再去看到路边上那些，哎呀，这个菜不吃了可惜了。哎呀，挖那个我们家里面，我们中国经常挖的吃的，但是在澳洲不一样，啊，现在呢就是要大家注意，这些东西都是喷过的除草剂的。假如你不怕死，那就无所谓了。所以呢，就是一定要注意。
所以说刚才张老师说到的这个蓝色的，相当于是一个显色剂吧，这个是可以配在除草剂中用来辅助使用的，它是不可以单独用来喷的，就是单独喷是根本没有任何作用的，除了给这个草地上色之外，是吗？
对呀、
听众朋友们，如果是估量不好，在喷洒的时候有没有遗漏啊，或者是重复多喷的话，按比例添加这种颜料，还是能清晰的显示过这个被喷淋的部位，也是让这个喷药水啊更是容易掌握，也是更加的轻松啊。
这个颜色呢，它不单在这个除草剂上用，一般的喷药水、这杀虫的都可以用，哎，它这个成分呢，它分解也比较快的。不然呢，我的除草剂啊，我是怎么么好啊？但是我这个你这个颜料是不是对人有影响？因为它是一种染料，也是有机的染料，但是呢，它会比较很快的分解的，对残留没什么残留的。
也是非常非常有用啊。刚才张老师在节目中也是说，在这个电台节目中说这些产品的英文名字可能不是非常方便，如果是想要了解更多详细信息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可以是到我们 SBS 普通话的网站上去搜索园艺热线，然后再加上这个除草剂，就可以查看到更多更多的相关内容了。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把相关的内容给发布到网上。那现在呢，时间也是来到了8:47，现在线上也是有听众朋友们在等待啊，也是请您稍事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立刻来接入您的来电。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雨夜。现在呢，为您带来的是园艺热线，还是先来和张老师打一个招呼。张老师您好。
哎呀，你好。
张老师啊，我知道最近您也是在家中种这个火龙果，然后也是收获满满。接下来的这位听众呢，就是有一些有关于这个火龙果种植的问题要向您请教啊。我们来接入这位郑女士的来电。郑女士您好。
嗨，你好，张老师好。请问那个火龙果呢，种植了2年了，一直就是只长枝条，就没有开花结果。怎么处理？
第一个你也搞清楚你这个是不是火龙果。因为有一种呢，它跟火龙果一样的，但是就是我们广东人煲汤的那个霸王花，它是这个品种，它就是开花，
但是它花也没有。
所以呢，一个要分清楚。第二个呢，你种的方式怎么样？因为火龙果呀，你要让它开花呢，一定要让它枝条往下垂， 因为植物呢它有一个减压优势，比如说你靠在墙上动，它会顺着墙上一直爬两层楼三层楼，
对，
然后你靠在树上长，它会跟在树上爬，一直往上爬，
嗯，
这样呢它就滋长那个枝条，它不会开花的，所以呢一定不能让它往上长。所以一般的我们种火龙果呢都是大的架子的，一种方式就是假如种在那花盆里边，
对，
在花盆中间呢竖一个杆，大约1米5到1米8，上面再搞一个圈，这个圈呢用木头做的用铁做的都可以，把它弄在上面像个伞一样的，让那个枝条顺着上面的杆上去，在那个边这个圈上挂下来，让它不要往上爬，因为它重了也会挂下来的。还有呢，你看方向，朝北的它会长多些，也让它分过去，这样呢就是让它均匀。一它一往上长了以后，它营养呢才会让它开花，让它结果了。所以一定要让它枝条往下挂。
嗯，但是长多高以后才往下挂呢？就说一节还是两节枝条？就说它是一节节的枝条吗？
这个一节两节的不能作为数的，因为它不是很标准的一定长度的。你营养好，它一节可以长到一米多；营养不好，半米它又再长一节了，对吧？
嗯。
一般的我们都控制了1米5到1米8，太高了，你再果也不方便，因为它这个顶上那个果，它全身都是刺，你都没办法去采。
对，
一般的我们都是在1米5到1米8，太矮人呢，它枝条不够长度，哎，一长它就碰到地上了，还有你的施肥也不方便了，一年两年还可以，三年四年五年长下来以后，都密密麻麻那个东西啊，全是个刺条，啊，全是刺，也根本没办法除草，也很难这个施肥，所以呢，一般的就控制1米8到1米5。
哦，这样子，那要施什么肥呢？合适？
最常用的就是鸡粪了。我是用那个大公鸡啊，或者丹麦利夫丁啊，这种鸡粪一粒粒的。
嗯。
那到了要它开花之前，比如到春天了，啊，它开始要开始要差不多时间开花了。
嗯，它是春天开花的是吗？嗯。
磷酸二氢钾。你没有磷酸二氢钾呢，就买一些那个磷钾肥在关键是再早一点呢吃在土里边，因为它有了磷，它会出事就开花多了，有了钾就会结果呢就结得好了，
对，
所以这个两个都配合起来。
还有那个水，浇水方面要不要控制？就说春天，比如说你说它是春天开花的嘛，是不是要控制浇水的量？
有的人说开花的是不要浇水，但是我想想不可能的吧。你像这个现在雨天，夏天那个一个星期、一个月甚至它不断的下雨，像我种的这个土龙果都没受到影响。所以我说呢，是在开花结果的时候，你浇水对它没什么大的影响，但是小的影响啊有的，比如说你雨水太多了，那就甜度就比较差了，因为一下雨阳光少了，阳光少了它对果的那个甜度那胀大会是有点影响，但是不会呢影响它会掉果啊，这个变黄啊，这样应该没问题的。最主要你的土要透气性好，再多的水它都走掉，对吧？这样就不会影响它的根的生长。
这样子，有时候种它那个根底部呢，它就发黄了，那个茎杆的底部就发黄了。是不是浇水太多，还是那个肥太多？
发黄可能水太多。
可能是水太多。
你少点水没问题的。火龙果啊，它比较耐干旱的。
这样子。可以再问多一个问题吗？
请问您要问一下什么问题呢？那个我自己就用那个牛油果的核果核，就是说育了苗种在花盆里面，不知道要多长时间它才能有会结果。哎呀，你不要去想了这个问题，这么它会长到几层楼这么高的，你要花盆里面结果，不是一般人就有这个水平，这是一个。
第二个，你是由
何种的，到最起码要六七年才能开花结果。哦，第三个，你要它有两个品种，因为牛油果啊，它开花公花跟母花不是同一时期开的。哦，这样呢，所以种了一棵根本没用的，所以你要种起码要种两棵。对呀，还有不一样的品种。
哦，这样子，哦，那是。 那是就基本没可能，就是我只是这样子，能是当做玩，就是说一个乐趣，用果苗，用果核，就是但是说要期望它能结果，就是不可能的。
对啊，
哦，这样子，那我理解，哦，这样子没办法。可能当这个乐趣还是不错的。对对对对，没想到。
这个玩可以的，我也有两颗。
啊，是我家也有一颗，嗯，它会从这个壳子中生出枝条，还是蛮可爱的。但是想长出果子，估计会是有点困难啊。就像这个张老师说的这样，嗯，也是感谢郑女士啊，今天向我们提出问题，也是感谢您来参与节目，嗯，谢谢，嗯，
非常谢谢你们，嗯，
谢谢，嗯。 那张老师啊，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到这边也快要告一段落了。今天呢，我们是主要给听众朋友们科普了除草剂的分类，以及常见的含草甘膦的一些除草剂啊。就像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张老师和我们分享的，除了这个含草甘膦的除草剂之外呢，还有非常多其他的 低毒的，然后也是有机环保的除草剂。在下期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可能就要请张老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不含草甘膦的那些除草剂，以及对付难以杀死的竹子、黑莓、树根之类的需要使用哪些的除草剂。然后张老师呢也会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自己在除草时候的一些小经验。 非常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园艺热线，那下期呢，我们还是不见不散。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